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感恩我又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愿神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敬拜，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能扎下根基。真的也愿我们的生命在上帝不断的引导和祝福当中发生改变。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召聚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下午的时间段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因为我们认识你之后便明白这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可是我们有多少时候能将这一个有限的生命使它保有属灵的价值呢？能创造属灵的价值呢？这个是真的需要我们思考，也需要我们自己去总结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主日敬拜当中，愿讲的听的都能被圣灵引导的时候，能主啊看见明白你话语的奇妙。真的是我们的生命被光照之后得着力量，能有明显的生命与神发生连结，并且也渴望甘愿成为像诗歌中所唱到的，要成为神的样式，成为神的形象。父啊，不容易，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需要付代价而获得那一份价值。同样的，信仰的救恩本身不需要我们付代价，但是我们得到这份救恩，生命的历程，追求成圣的过程，成为神样式的这种生命的信仰需要付代价。所以带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但是我们却很多的时候却疏于在这个蒙福的这个条生命之路上奔走，在这个蒙神喜悦的道路上持守。赦免我们，光照我们，洁净我们，带领下面的时间，愿圣灵引导我们心的时候，我们能顺服，我们能安静的领受。谢谢主，除去撒旦的搅扰，帮助我们这样的赞美、敬拜、分享和聆听。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很感谢主，今天我要借着很短的这样的两节经文，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啊，就是关于教会。刚才主席已经为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三章14到15节的经文啊，很短，但是这部分的信息是我们信仰生活啊，整个教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记载在这个，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28章中记载了保罗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也就是在主后64年前后啊，他这个获得恩赦，获得了赦免，那么他就来到了以弗所，后来就将以弗所教会交给了提摩太，那么自己呢继续向前来奔走，来完成上帝的托付，去往马其顿，后来他又到了腓立比，后来又到了西班牙。那么在马其顿这段期间，也就是大概在主后65年左右，他写了这封书信写给提摩太。所以来到第16节，保罗说他指望要到他们那里去，那么要将这些事情先写给他们。那么因这个新译本的按原文的这个次序翻译的时候，是他是这样说的：我把这些事写给你，希望不久可以得以到你那里去，假如我来迟了，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应当怎样行。这一句话整个把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的目的阐释了出来。保罗知道提摩太在服事当中遇到了问题，无奈此时保罗在马其顿不能前往以弗所，因此在这中间呢，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交通不是很便捷啊，不发达，那么隔着这个爱琴海，古时候的这个交通我们知道马车轮船那也都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在当时是很先进，几百公里的这样的距离可能不像今天几个小时就到了，当时可能几天几个月啊才可以达到。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先提前有个交代， 就是关于纯正真理的坚守，有关监督执事的建立，有关于教会的这些信息，包括敬虔的教义以及崇拜的次序等等，这在提摩太书信里。当然今天我重点是讲关于教会这方面。所以他要鼓励提摩太勇敢地来面对这些挑战，同时也提供给提摩太来处理事情的准则，不是人的原则，不是遗传，也不是我们的习惯，而是上帝借着保罗要发出的真理的这个根基的教训。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在事工上延误。我们知道保罗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了解历史背景的提摩太已经到了晚，就是他生命的末期了。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保罗催促提摩太说，你快到我这里来，他自己已经意识到生命的时日不多了，因为他要将为主殉道。所以保罗在年老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即将终结的这时刻，而且是为主殉道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也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教会和践踏上帝真理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他生命即将终结的那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悲痛的一个那个结果，但是他的那个责任，他对于护卫真理，对那些谬讲真理误导人的甚至传讲异端的这一群人，他仍然发出了铿锵有力的言语。我想这里面没有什么情面可言，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见到主那一天是不徇私情的。所以今天可能这是我们要面临最大的挑战，人情世故。我说到这里真的包括我自己也在面对这些抗争，很难很难，我知道非常非常难，我也明白，甚至我有的时候面对。但是真的教会从第一世纪到今天，我也曾经说过，如果按照我们人情世故来去传承的话，今天的教会面目全非。不要看圣经在这里摆着，至少新约圣经将近2000年了，加上旧约这个圣经的整个时间，那几千年的光景，要是按人情世故、人情世理，按照遗传、按照习俗、按照习惯，教会已经真的完全不是样子。之所以能保留下来，第一，真理本身是不能被撼动的；第二，有些人是为了传承这个信仰的根基，为了让这一个纯正延续下去，他敢于面对错误的人，甚至是亲情友情，他敢于说不不不，我们两个人关系不错，这件事情不可以这样做，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家庭关系也不错，教会的执行方向目标不可以这样，如果我理解错了，我们可以找更有权威更能理解教会的这些符合真理的原则的建造模式去延续下去，但是绝不能让人情世故在一间教会里成为蔚然之风。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教会从第一世纪开始如此发展，靠的是什么？不是机缘巧遇，刚才也不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些人情世故，更不是偶然，更不是人的力量，当然都不是，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所颁布的，他所发出的真理的命令，借着他的这份能力，引领历史历代的信徒为教会鞠躬尽瘁而有的今天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何看待教会呢？这决定着教会的未来和发展，这也是我们作为牧者将来面对无论是时代的变革还是面对环境的改变，我们如何来牧养这间教会，带领这群人走向未来，这是非常之重要。教会需要成长，我们更需要明白教会的重要性的所在就是真理的根基，等一下我会具体分享。所以委身于教会这个特殊的群体，并且带在这个群体当中有着神所呼召的上帝所使用的一群人和牧者来建造这间教会，这是我们要看见。所以从14到16节这两节15节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关于对教会的名称和功用给予了我们清楚的交代，感谢主。那么其实信息非常简单，就是教会是什么，我们从这两节经，这尤其是15节的经文看到 有三个值得我们注意和我们相互要劝勉的。第一，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第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第三，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来看教会是什么啊？教会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十五节我就不再赘述，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按照这个教会的定义，有一个整个普世教会的一个共识，对于教会的概念，我们可以从这里再重述一遍，也就是一群蒙神拣选和呼召出来的人，主耶稣基督住在他们的里面，为着宣扬真理，蒙神引领敬拜上帝所聚集的这个地方，并且借着他们把上帝的旨意彰显给世人看，就是大家有共识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概念。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保罗称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保罗其实在加拉太书当中六章十节里面论到了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小短语，他说信徒是一家的人，就是在加拉太书当中。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他又说，外邦人成为基督徒以后便是神家里的人了。可见神的家这个名称是保罗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词，或者是使用这个概念。他对教会的这个属灵的感情是非常的深厚而深刻的。那么他用家这个名称来解释教会这个概念，使人们也容易理解啊。这个家并不是那么陌生，或者是我们并不熟悉，所以每一个人对家的概念，对家的感受和理解都是非常非常的直接的。所以因此我们对神借着保罗所说的教会是神的家这个概念，也突然间有一种被拉近的感觉。在我们得救之前，当然我们有一个属地的家，当然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家庭应该都是温暖的和谐的，通常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归属与安息的所在。无论我们去到哪里，你会发现一想到回家我们就特别特别的高兴，对不对？因为那里面有我们的牵挂，因为那里有爱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所以通常这个家会使我们感到自由放松，因为这个家，这个在我们个人来讲是我们的私人空间，我们在那里有相对的一个权利，我们的自由。这个家也给我们很多的特权，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家中有爱和信任的时候，你就自然会感受到它的温暖和自由，温馨和那种被凝聚的感觉，那种被关注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当人回到家的时候，他会自然放松，放下很多伪装。但享受这个自由之前，弟兄姐妹，我想我说的是世界啊，这个家庭你在享受之前一定是谈婚论嫁，嫁了之后才有这个家，对不对？在谈恋爱的时候，如果每个恋爱的男女他没有愿意为将来的这个家付上委身的这个代价，或者是愿意委身一个家庭而去谈婚去谈恋爱的话，我们想象，我们不难想象那个未来，或者是那一个家庭没有未来，只有他们愿意真心面对未来家庭的时候，愿意在这爱彼此委身，彼此委身对方，彼此委身未来的家庭的时候，这一对新人所创造的这个家庭才会为这个家带来未来。这两个人的情深，这两个人的爱意，才能一生一世白头偕老，对不对？这是世界的。我想很多人面对婚姻证婚的时候，也有很多类似的啊，这个婚前辅导也好，牧师证婚的时候也提到类似的话题。那么我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信主，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家，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有一个属灵的家庭。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作为一个牧者，我非常感到悲哀，属灵的家庭对很多信徒来说，真的让我感觉，我牧会这些年，我感觉到属灵的家庭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平台，就是一个机会，就是一个有的时候在等待的一个结果，并不是我们刚才所描述的委身带着爱付上代价所应当去往的一个居所和挂念的一个所在。所以神属灵的家就是上帝做主的家，那么这个属灵的家庭是信徒与教会的关系所形成，而不是单纯的牧者一群服侍的人在那里 租个房子啊，雇个传道牧师在这里讲一讲啊，这就是教会，这就是家，不是的，是一种关系的往来和互动，是一种委身，后面我再讲。所以我们知道信主之后，这个属灵的家带给我们很多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先从一节经文再更细致的说起这个话题，就是曾经有人问，为什么信主耶稣之后，就是很多人信主之后，他说哎，这个约翰福音13章34节里提到说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可是在旧约里面，比如说利未记9章里就提到了尽心尽性爱主你们的神，也要爱人如己，为什么说约翰福音啊，这段经文成了一条新命令呢？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彼此相爱怎么成了新命令了呢？我想很多人听正道也好，看解经书，我在这里啊，就不卖关子了，大家都知道这里的所不同的是，这个新命令的新并不是刚刚颁布刚刚发布，这个新命令的新乃是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系，就是委身在基督里的新关系以及对教会的责任。这种新的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基督和教会的里面的，没有任何掺杂的，所以这种关系是必须先委身于基督，再委身教会做门徒，然后才能够体会享受这个属灵家庭彼此相爱和相互信任的这种生活，这种信仰生活。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保罗把教会比作家，把教会和家连在一起来论述，就是在说明家和教会的共同之处，他们的成员都需要彼此相爱，他们的成员都必须要有委身的事实。否则的话，你可以欺骗牧师，可以欺骗同工，甚至你可以欺骗爱你的人，把你带进教会的人，但是最终这种关系的信任和这种托付在你身上是无法达成的，你自己是知道的，当然神更知道。可能有一些敏感的慢慢跟你接触时间长的人也更能看得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了第一个方面，做了解释也做了说明，我们来有一些提醒和学习关于永生是神的家这一点啊，我们看到这个观念必须是在先的，必须是在先的。当然你说我刚刚信，如果这是今天你第一次听到了这个信息，感谢主，你就开始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开始。那么曾经有一个人叫纳尔逊，他是一个战士啊，是一位将军，他在一场战争中胜利了之后，他写这个告捷书的时候就宣布这个报告说我们战胜了，可是他写告捷书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一次的胜利是归功于他有幸指挥了一群如兄弟般的部队，所以他胜。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说我们要得胜，常说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要胜过黑暗的权势，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教会的群体，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的爱是有区别的，他的爱是划分区域的，他的爱是有群体有圈子的。这样的一场征战，无论你在讲台上，无论你在任何场合高喊口号得胜得胜得胜，撒旦会告诉你请看你的结局，撒旦会告诉你哎，小心，你的口号并不能震撼我，我完全知道你的人性，我完全了解你对真理执行的程度、信任的程度和以及对神家的责任。所以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这种相爱和团结是非常的必要的。我说的团结不是一起去作恶，也不是彼此掩盖罪，更不是对于有错误的问题这个遮遮掩掩的。我们说的相爱当然是在真理的范围里，我在这一点上不多赘述。所以除非弟兄姐妹能团结在一起，否则 否则我们很难见证说我们的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可以这样大声的宣讲，你可以去这样的去宣告，但是并不符合事实。因为神的爱只存在于弟兄姐妹相爱之间和相爱的事实的那一个空间里，那一个属灵的环境当中。也就是说，当弟兄姐妹愿意彼此尊重的时候，当弟兄姐妹切实的去相爱，尽力的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恩赐去相爱的时候，这个属灵的家所宣扬的真理，所见证的道，就是在讲说这里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里才是宣扬真理、见证、高举真理的地方。这是一个无声的宣告，这也更是有震撼性的宣告，也更是这个时代教会应该看见的、应该有的宣告。从教牧书信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教会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异端四起。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的内心里面，虽然没有完全写出，也看到教会的困境，也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所以保罗特地说明教会是神家本质，并不是要宣讲一个正确的概念，而是将这个本质背后的行动和那种联系性，让弟兄姐妹意识到并且行使出来。信徒应当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如同在一个家庭里的人。允许我讲，请允许我讲，或许是不对的偏见。我发现来到了海外，来到了温哥华这个地方，我不能以点盖面。我发现我最近走了一些教会，那么也看到了一些情况，也听到一些牧者跟我分享，我有些悲哀。确实在中国的教会现在已经开始有这种迹象了，就是条件好了，学历也高了，过去的困境也都改变了，你会发现他不爱主了，他更会说神的话了，但是对行神的道，对于实践真理，你会发现跟他关系越来越不大。他也许会出入教会非常频繁，他在教会也许可能要准备要参与一些事情，但是关于神的家、委身、付出爱的代价这些事情，却与他渐渐的没有关系。弟兄姐妹，我经常说牧者，或者说我认为牧者最大的悲哀，可能并不是他们所谓的侍奉的未来，可能对于我来讲，或者是我们有一群牧者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我们的悲哀不是我们的神学遇到了困境，我们服侍遇到了困境，可能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看到了信徒站在那里、坐在那里，又唱又说又来聚会，却离神的道越来越远。更可怕的就是这群信徒又极聪明，能规避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会说属灵的话，他们会知道在哪些人群当中用一些非常巧妙的办法让人感觉到我还很爱主，但是你就明明发现其实他并不爱这间教会和里面的很多人，你又没有办法，尤其现在的文化又是不能彼此批评，不能说太敏感的话题，不能，所以今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求主怜悯我，我还是说，也许我说的片面，我说的并不完整，可是我的感受真的是如此。所以因此，如果在一个家庭里，我们一定是有共同的利益所在，绝对不会说无所谓，他姓张，他姓王，我姓高，没关系，他家的事情好为你祷告了，还笑着说，这是真的很悲哀。看到很多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求得所有的人都能是吧，这个共同的就是参与，但至少在你的内心里面，你会有一种负担啊、哦！我的肢体我跟他不熟哦，听说他家里孩子啊、身体或者其他有问题，哎呀，心里面忽然有一种被牵扯的感觉，这不是家庭关系吗？你的家庭，你想一想，你的兄弟姐妹哪一个人有问题，能不牵动你呢？可是教会截然不同，可以不牵动，甚至还有很多人说出风言风语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如何能得胜对抗异端，如何能在这样的一个纷繁复杂的大环境背景之下，能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面对社会啊，教会这个群体如何能安然地向前呢？真的，这个课题一直在面对，不仅是神学院要解决的，今天是教会实地的要处理要解决的。神学院可以作为一个教导的课题去聊，教会是实际的第一线冲在前边的，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感谢赞美主。本来爱人的这个感情哈，我们并不是能时时刻刻相爱，我必须得客观地说，牧师你不能太要求太严格，太不符合事实。对的，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时时彼此相爱，有的时候你非得让像我们一个同性的家族有同血缘的这样彼此相爱，可能短时间或者可能在一些环境里不能完全达成，但是甚至我们是又有彼此相争，对不对？有矛盾有冲突，尤其两个人说的不合，观点又再不同，哇，那两个人更是那就针尖对麦芒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愿意以神是这家之主，大家听好啊，这个挑战很大，这绝不是一个神学概念而已就能说得清楚的，必须在实践冲突当中能发现，能产生出共鸣。神是这家之主，就能以顺服神的话和顺服这个次序，然后让神来带领我们向前走，一定是这样。昨天我跟国内的一个弟兄，他要来中国，他的学历很高，他的这个过去的工作单位也很特殊，可是这个弟兄真的今天我在这里为他做见证，有一天可能我会带他来到这里啊，跟大家见面。他跟我说，我发现他有变化，他说想来到这边过来看看，我说可以啊，然后在电话里交流了一下，我发现他变了。他说凡不付代价，凡没有冲突的关系和得来的好处都没有价值，或者有价值你也不知道它的价值。所以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智慧，就像刚才这首歌里开启我们看到什么，那个经文说开启我们的眼睛看到什么啊？忘了，真理的神话语的什么奇妙啊？奇妙在哪呢？是解经的奇妙吗？是单纯的神学纯正的奇妙吗？是上帝作为的奇妙，一定是的。所以本来这个所以我们既然是一家的人，又是主做主，那么顺服神的话，这个家庭会不会有问题？会有矛盾，这个家庭会有冲突，但这个家庭绝对会走下去，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感谢主，这也许是我斗胆的一个神学观啊，我认为再大的矛盾，社会再变，社会再纷扰复杂，我们人性再丑陋，只要我们愿意耶稣基督是这家之主，我们愿意顺服下来委身神的话语，我们愿意用爱和责任去担当，在这个家庭里去行使我们个人的责任，愿意被神带领，神一定不会向我们隐藏，他必然会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美好的作为和旨意。这是第一，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们再来看十五节的后面的部分，他说，保罗接着说，教会是什么？真理的柱石。这句话的重点是把教会与世界团体的组织做了一个切割和区分。原来教会除了有爱和必须委身之外，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如果这个爱和委身没有唯一的标准，就像世界一样，男人可以爱男人，女人可以跟女人结婚，哇，这样的家庭很恐怖啊，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也不继续细说了。那么这一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才是在这个爱和委身的群体当中成为重要的因素，成为旨意。真有真理的地方并且高举真理实践真理，这是教会的功用。还有其他，这是其他的地方，很多群体，所有的教会之外的群体所没有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当然，这个世界和其他的宗教也在讲真理， 但是他们的真理是什么？是所谓的真理，不是绝对的真理，不是上帝所说的不可改变被造就的可以给人带来恩典的这个真理，不是。所以那些真理是从他们的悟性和所谓的道德观哲学观里弄出一套让人感到新奇的东西，或者是吸引一群人能认为是一个目标和方向的东西，这些都不能有未来，而不是向人启示那一个使人心发生悔改爱慕良善寻求智慧追求圣洁的真理，那些不会。所以世上的知识和学问只能让人什么自高自大，这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看到一个牧师，看到一个神学家非常高傲，你只能看到他的鼻孔啊，你只能听他他可能领受错了，或许那些真理可能在他内心里被他错误的翻译了，这是有问题的。一个在真理的里面的人一定会看见自己的卑贱，神的荣耀以及天国的伟大和他自己的渺小。求主帮助我们。保罗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那么他要告诉我们真理与教会的关系。既然上帝启示了他自己的真理，而且是唯一的真理，教会就有责任要传扬和维护，对不对？你说我在传扬我在维护啊，好的。保罗说教会的真理的柱石，我们来看一下教会，保罗用的这句话，保罗用的这句话其实是有背景的。因为这个柱石呢，当时在以弗所，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以弗所有一个最著名的神庙，对不对？叫什么也给忘了哈，当然这个无所谓记不记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了解这个神庙在当时历史的背景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叫亚底米神庙。他当时这个很，我们现在提到无所谓，包括我们去的时候到了希腊看那个神庙也没什么，因为现在已经破败，可是当时不一样。亚底米神庙，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九章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整个城里，因为这个保罗宣讲福音，他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神呢、啊，是不是？哇，那当时可以说是很生动很轰动的，非常震动的。因为这个亚底米神庙在当时的世界，当时的世界已经被纳入七个奇观之一了。那它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神庙它一共有127根石柱，这127根石柱支撑着这个神庙的所谓的宏伟，而且这个石柱被包了这个钻石和金片啊，当时那种宏伟哈，那种被人高举的程度大家可想而知。所以以弗所人很知道石柱是多么的华美，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已把石柱本身的概念升华了，已经把它先入为主了，这已经这个石柱的意义赋予了更多的这个感官之外的东西了啊，就是宗教情感，那种他们的宗教情感在里面了。那么这个建筑就不同了，被神化了。那所以保罗借着这样的一种背景告诉他们，教会要比这个神庙，真理要比这个神庙的这个柱子要高尚，要所谓他所升华的那种宗教的那种观念要高得不知道哪里去。什么呢？请问这是什么？就是真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谈到真理，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讲神的话不如讲职分，讲神的话不如提身份。你们信吗？你们可以不信，但是你们承认，在今天，包括在很多教会，越大的教会，越是身份、职分，啊，讲真理，哎，真理，对呀，教会能不讲真理？没有多少人对真理的那种态度、那种观念是非常非常牢固的那种感受。就像对家庭一样，你不可以说他的爸爸妈妈，不可以说他的爷爷奶奶。我记得中国的一个播音员啊，一个主持人，我不说他的名字，曾经有也是一个著名的主持人，就指责他，甚至骂他。你说骂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哎，你只要别骂我父母就行。”大家能明白吗？这是一种观念。有多少人能说你不可以否认真理，你不可以随便说真理？你可以说我这个人不地道，我也承认我不地道。但是你对神的话你不可以这样。你要如果你真的不理解，我可以找人，我给你讲一讲，我找人，真的朋友，真的亲人，真的我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不可以这样。有多少人呢？ 甚至在讲真理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神的话我不理解啊，这个话我觉得矛盾，这句话不符合科学，这句话不符合医学，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太有限了。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就是，主啊，但愿我讲完的时候别带着责备啊，但愿我站在这里正道的时候别窃取你的荣耀啊，愿神的名真正的让人看见他的荣耀，而不是在我嘴里面高举高举高举，感谢赞美主。所以那么保罗把教会比作真理的柱石，有一点建筑常识的人，我们更加具体的一些哈，就是了解这个柱石的支撑，它支撑是在建筑下面和上面这两个部分，它在中间承上启下，对不对？这个复合承载真是非常非常之重要。我们知道那个柱子，任何一根柱子，它的那个力学对整个建筑产生的支撑都是不可以被改变的。每一根柱子和整个建筑的设计的那个角度和承载的这个分量都是经过设计。所以今天我们提到真理的时候，可以被挪移吗？可以被改变吗？不可以。当然答案是的，是不可以。是不可以被挪移，不可以被改变。如果被改变的话，会产生严重的灾难，对教会对群体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有的时候牧师可以改变他，有的时候牧师的话会大过真理，有的时候牧师的话会改变一个教会的方向，你们信吗？我曾经经历过，或者可能我将来要面对这些问题。有比你有资历的人可以给你建议，可以在相对程度上改变教会，改变真理在历史当中留给教会的概念，留给教会应当执行的功用和法则被改变，可以，有可能。尤其未来可能时代在瞬息万变的变化，真的可能会发生，可能你就能体会到我在讲的这些冲突的矛盾点在哪里。所以因此柱石一旦被改变， 一旦被更改，也许可能不是瞬间的崩塌，但是你会看见整个建筑在倾斜，整个教会的群体，整个教会的方向可能在摇摆。也许我们说没关系，每一间教会都有动荡的时候，每一间教会都会有软弱和倾斜的时候，但是你去发现柱石被改变的那一个结果并不是普通的摇摆，而是被拆毁掉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同样的道理，神把真理启示给教会之后，他绝不允许真理被篡改。所以圣经在启示录22章18到19节告诉我们，我绝不相信这一句话是一个咒诅，是带着爱的提醒和带着真正智慧的劝诫。这句话怎么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难灾祸加在他身上，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我相信耶稣基督他愿意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绝对不愿意任何一个人轻易受到咒诅。所以我说他是带着爱和智慧的劝诫和提醒，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同样有一点提醒和共同的学习。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啊，是给神这个儿女提供学习真理的地方，使他们在神的话语被带领，叫信徒的灵命得到喂养并且不断成长，对不对？我再重复一遍，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那么一定神的儿女们在这里学到了真理，被神的话带领，然后叫这些属灵真理的话语喂养到了属灵的儿女，属灵的儿女要长进，对不对？对。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学到了真理不长进，是教导的有问题还是你们有问题？ OK， 两个问题啊，是一个双向。你们学到了真理是教的，是讲的有问题还是你们有问题？好，我们来思考，包括我们共同来思考这个问题。真理啊，柱石这个字指出教会的存在是要坚持真理，并且不仅仅是要坚持真理，还有什么真理？ 就是我要坚持真理，圣经无误啊，这是坚持真理。还有什么真理？表明真理，行真理，这才是完整的。不是说我当然去靠圣经了，我相信神的话无误的，上帝的话也都是被圣灵引导启示的，是有机的传递，这都是神学，这是表明真理。但是你要坚持真理啊，不是单纯的你认识你表明的纯正，是你整个的生命信仰的路径和你的行动和你的态度要表明出来。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的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要在生活上反映出信仰的真理，那些异端你不用说天天驳斥它，你行出来，你把表明真理的那一个样式，刚才说那首歌唱的大家如果认可啊，这个歌真的带的特别，就是我跟美爱姐没有商量，你看我今天正道，她说有什么基督的样子，神的样子，其实很简单。如果我是个传道人，对吧？如果你们见到我在外面又骗，又撒谎，又这个假冒，又贪财，比如说被你们发现了，弟兄姐妹，你们一定有你们的结论，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不能说，哎呦，我们人都不完全，你们不要看人，你们要看神，是不可能的。你是榜样，你是表明真理的器皿，神呼召你就是干什么？就是要表明见证真理的。我们是什么？我们还有个身份叫什么人？见证人，对不对？基督人。所以这些大家都知道。因此这个柱石，如果我们看到以弗所的那个雅底米127根柱子都觉得宏伟壮观，那些人都以他为荣，那么我们在真理的这个建造当中，我们这一群人是被瞩目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也是被人所关注的焦点，也可以成为荣耀神的一群人，唯一一群在地上借着我们要荣耀神的一群人。那么想一想，如果我们表明出真理的时候，我们彰显真理的时候，请问那些错谬和那些谬解的力量是不是会被削弱？是不是？是的。所以我曾经讲过，我忘记了咱们在咱们这个教会分享过，就是曾经在美国发生过一起这个诉讼案，然后呢是两个女基督徒告另外一个不信主的人，告了之后他说我们以圣经啊怎么怎么样在那说，后来法官听他们在那里边辩论完之后 OK， 那法官也蛮客观的说 OK， 这样，那这请这两位女士，你把你圣经说的那个，刚才你讲了很多关于圣经啊，这神的教会啊，这什么基督教，你给我说说圣经怎么说的，圣经那句话是什么，那个支持你的这个观点。你俩姐妹你看看我看看你，哪节经文来着，在哪儿，哦，法官怎么可以，糟糕透顶啊。所以今天我们好像也类似这样，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真正荣耀神，从里到外啊！我是神的话我知道的少，我多学嘛，神的话我见证的不够熟练，我愿意去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像一个在成长中的神的儿女，没问题，这都没有问题，不会有人会因为你不成熟责备你，或者说去小看你。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觉得自己不成熟而就此而已，或者看看别人还不如我，不能因为自己不成熟然后要伪装出一副成熟的样子，这都是不得益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反映出基督，我们就是小基督，我们就是他的见证人，周围的人就是用这种眼光，上帝允许他们用这种眼光来看我们，来去最终从我们身上发现什么，发现我们很有才，发现我们很有能力，发现我们啊，从来到加拿大，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别墅、车、钱、存款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未来、我们对儿女的规划，我们不藐视这些，弟兄姐妹，我真的不藐视，我真的很佩服这样的人的意志力和奋斗力，这都没有错的，但是他不是我们终极的人生。他更不是我们信仰应当值得标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上个礼拜听到一个牧师讲到，他讲说不要爱钱，不要爱，我替他着急，他说我知道他的心，为什么不爱钱要讲清楚， 如何不爱钱讲清楚，我相信没有那么多悖逆的人。你单纯让他不爱钱，可能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去赚钱呢，我为什么不要去争取一些财富呢，他不明白。你只告诉他天国是有价值的，可是这中间的对比以及对圣经剖析在生活中的理解，对人性啊，在信仰当中冲突分别出来，对真理的绝对的认识等等，这些都不去过滤，都不去做一个区分。所以我也是觉得很多信徒在这方面是有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我想到这些。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讲清楚了教会的概念，我们就要顺服神的话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因此我们成为见证神驳斥异端的一群人。那么教会不是一个真理的储藏室，教会的真理不仅仅是放在书架上啊，我们教会的书全是纯正的，我们教会的书全部都是绝对的，是正统的，这都没有问题。但是这并不能代表这样的一间教会他们是在见证基督，让人发现基督就在其中，大家明白吗？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当然我并不说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因为这篇信息不仅仅不单单是在我们教会来分享，所以求主来让我们看见这背后的逻辑和真理的实际性，完全是悖论今天这个世界。用真理，如果用今天世界的理论来看信仰的话，耶稣如何能复活呢？耶稣如何使一个童贞女怀孕呢？这是不是你的问题？这曾经是我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这个耶稣你真的都信了，但是你还用世界的逻辑来去看信仰，甚至过滤信仰，那我就向你发出问题，请问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这件事合逻辑，对不对？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哈，就是你很矛盾，你一方面用世界的东西去生活，然后你又用世界那套理论去理解信仰，它肯定不是一条路，它一定会出问题的，它一定会让你感觉到你自己也很分裂，你自己很痛苦。你要顺服基督，让那个使你得以自由的灵，圣灵来带领你理解神的话，委身教会，爱弟兄姐妹，去看圣经，去执行神的话，在面对冲突的时候，让神的灵再继续帮助你更深刻的理解解经之后的真理，神道的话语在圣经中、历史中、现代当中，我应该如何行？这是信仰生活，而不是拿过来就说、是、哎，世界这个不行，咱们不能这么讲啊，这个世界是这样认识的哦，我们不能这样，他们不能理解。这样的话，真理如何能透过你彰显出来呢？感谢赞美主。最后，保罗同样还说到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什么根基。在原文对照本的圣经当中，根基这个词有一个翻译叫什么呢？叫扶墙。大家知道扶手吗？叫扶墙，也是堡垒的意思。当然他这里并不是说教会就是胜过真理了，高过真理，强过真理了，他可以代替真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教会可以为真理做这样的见证。在抵挡的这个时代的假师傅，甚至是谬解迷惑教会的这些所谓的教师异端等等，在这样的一些这个挑战当中，甚至受仇敌攻击的这些环境当中，神的能力已经赋予了教会，大家知道吗？已经赋予了教会，你不要胆怯。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真的有的时候是也是带着那个胆怯的心，没有把握，但是真的你愿意去执行神话语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像当年的以利亚一样，站在那枯干的基利西旁的时候，真的他放下了。我们很多人去分享这些旧约的人物，曾经一个老姊妹激起了我，她说：“哎呀，那个以利亚、摩西啊，什么耶利米，人家可以那样，咱们不可以。”我说：“那样的话，神就是两个标准，从来没有说信心是摩西的信心，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说：“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对不对？他是可以传递的，对吗？圣灵的工作也没有区分的，他也不会说：‘哎，你从大陆来的，不行，你的信心我得给你小一点。’人家在这边都拿到 PR 了，他得给他信心大一点。”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实践真理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弟兄姐妹在神话语当中这些教训给我们带来的鼓励，反而去误解了，去谬解了自己。当然我相信这不是牧者给他讲他带来的。因此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了驳斥这些、抵挡这些环境、抗争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上帝的这个教会里共同的去担负，不是个体。真的，这个教会当然是个群体的概念，你不要个体去支撑。当然我们个体要面对的时候也要去让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可是整个教会群体面对异端的时候，面对错谬的时候，我们要同心。我们不能说哎呀，长老他们真理都不错，然后同工们也没有啥大问题了，哎呀，就我们就在这边该生活生活，该赚钱赚钱吧。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不多赘述了，也是在提醒我们，教会这个群体是共同的属灵的利益所在，共同的属灵的价值所在，共同的未来的目标所在，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共同的一个未来，不是你的未来，也不是他的未来，是所有的人的未来，是不是你的目标，也不是他们几个人的目标，而是所有人的目标，对不对？感谢主。所以这个教会是堡垒，才能起到彼此保护的作用。好，最后，那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有一些的学习和提醒。既然是堡垒，那就是要起到保护的作用。那么信徒怎么才能不受魔鬼撒旦的欺骗和自我的欺骗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在罪性里，在以免我们再回到从前的罪中呢，其实我的答案可能你们已经知道了。弟兄姐妹，回到你所爱和委身的教会里来，进入到教会当中，也许教会在正在面对的挣扎和不完全，也许他正在成长当中，但是你回归教会的时候，你带着对真理的态度和持守以及那份爱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在做工。所以我们知道了，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是彼此相爱的地方，同样教会也是一个需要委身的地方，需要我们去付代价，而不是单纯我们需要提条件的地方。我们可以提要求，可是我们自身应该负有的责任我们绝不可以忽略。虽然没有人告诉我们，可是我们看见圣经的那双眼睛已经在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和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的那份光照，我们不要泯灭它。所以教会是领受真理，领受真理，实践真理和维护真理的地方，这三样缺一不可。但是今天很多教会只是领受真理，很多教会很多人就是我领受了，哎，我这个教会为什么在这里，因为他们讲的纯正，没有人实践真理。那到维护的时候呢，哎，长老你去吧，哎，那个执事你去吧，牧师你去吧，他不维护，他说也许你说的也有道理啊，或许那个男的和女的要愿意在一起的话，OK 啦，也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真的你会发现这个信仰既有莫大的恩典，又有非常严肃的具体性，就是你个人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对真理的态度的回应。因此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小小的总结，每一个信徒我想要具备，我再做一个小总结，就是具备三种素质，也可以说是我们信徒共同的一个共识。第一，教会是永生神的家，那么就应当彼此以爱连接啊！我们也许没有事工的关系，我们也许没有什么其他血缘关系，没有工作关系，没有利益关系，但是因为你是这个家的成员，所以我们要以彼此要以爱来彼此连接，这是第一个共识。第二，真理的注释，你一定要用真理，运用真理的智慧，你不能我用真理，然后你用世上的这个也不能说它歪理吧，你用世上的理学，然后我用神的话的原则，你用世上的原则，这个教会这个信徒之间一定就是麻烦多多的。所以你用真理，运用真理，你去寻求运用真理的智慧去做神所喜悦的事，你才能成就神的真理，这是一定的。第三，一定要委身这件教会，我们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弟兄姐妹，不能成为一盘散沙，一定要彼此委身。无论我们有多少的不同的看见，有多少解决它没关系，解决啊，这个问题先把突出的解决，然后那些其他的慢慢来解决，绝不能成为一盘散沙。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你看在使徒时期啊，那么受逼迫，他们还要怎么样？在他们在哪里聚会？ 大家了解吗？使徒时期他们在哪里聚会？坟墓里啊。有必要吗？有必要吗？那里面散发着那个，我去没去过罗马？我们保罗宣教之旅，我去过罗马，我真的就是在那一个一个石，就是这么高，
对，
一讨来宽的，就是一个一个空间，那里就是坟墓，就死尸摆在那里，只是我们去那个地方，你已经拿出来的一些骨头，然后就是窄窄窄的道，偶尔中间有一个就是那个像小公共区域一样，他们就在那里唱。有可能罗马的兵进来，那为什么还要坚持聚会？那自己就去吧，躲在自己家里。弟兄姐妹，你明白教会的意义吗？凝聚力，上帝深深知道人的那种凝聚力缺少了。人如果一个家庭，你发现了吗？孩子开学两个月，我跟我女儿常常会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两个月，好朋友两个月不见面就放假，见面同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发现了吗？哎，哥们儿，来了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哎，过两三天啊，玩开了，对不对？教会不能时间隔开，人性是有限的呀，对不对？人和人之间不能这样长期的分开，不能的。神太了解，所以当然这块不多赘述。所以因此，在这个和平时期，我们的凝聚力，我们的这种团结太重要。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没有极特殊的外在的压力，我们要保持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群体的这种共心共荣的生活呀，这是太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连不熟的人，你看过年过节是吧，比如说去年有一个弟兄全家就把我们请到家里吃个饭，哎呀，真的就像这个身在异国他乡，哎，到了这个弟兄家，你说也没有血缘关系，弟兄哎呦给我们夹菜呀，然后哎呀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回去我妻子也落泪了，哎呀真的，你看过年想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想到那边兄弟姐妹，哎呀到了这个弟兄家里，哎呀真的特别感动，走的时候还说，哎呀看你挺爱吃这个的啊，给我们带上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哎，亲爱的主内的肢体们，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来的，真的管用啊，说点咱们大白话，管用啊，千万不要那么冷漠，不要那么所谓的距离啊，真的这些东西我发现来到这边有好多的文化是不适合我们的信仰的啊，感谢主。因此通常的情况下，人任意的远离教会、疏离教会，甚至跟弟兄姐妹这个产生隔离，很有可能会失去神所预备的恩典。更糟糕的就是他可能会错过神对他使用的呼召的机会，不能发挥神在这个个体身上因这个群体而带来的属灵的价值。有的时候神呼召这个人给你一个恩赐，就是因为这个群体神要借着你来给这个群体带来一些恩典，可是你呢却忽略，对不对？所以更不会经历到因神的话语啊而有的那种生命的改变。前面你说都可以没关系，我不服侍，但问题是你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曾经有一位弟兄，这是一个传道人，我知道他应该是在新加坡，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他上初二他自己就信主了，可是他一直在坚持，他父母那时候不信呢，反对啊，啊，他也去教会说啊，你个年纪轻轻的，你这个好好读书，你这个信仰什么时候不行？你天天周日你跑到教会，你多看看书，学习什么？哎，他没关系，爸爸妈妈，你放心，没关系，学习这个都不是问题，去教会也不影响。哎，就这样坚持，坚持，坚持，最后他坚持的是什么价值？他父母信主，他坚持，他告诉别人，他其实原来是很自卑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到了教会，他认明，他看明了，他也认准了真理赋予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他也看清了神拣选人、神造人的价值，绝不是世上人所说的高富帅、什么白富美这套东西，绝不是。他看到了他生命的亮光，他也看见了耶稣基督爱他生命的伟大，所以他在教会里面，他不仅仅带领父母信主，后来可能也在教会中服侍，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成为传道人。因此他生命得到了美好的成长，他见证了神在他生命中所绽放出来的 那种赐福和美意，那种旨意。请问他虽然没有说高举神，他的整个人生路径是不是在高举神？是不是在见证的信仰和对他对福音纯正的一种态度？是的，我是说阿门的。所以他知道，神知道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有同等地位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误解神，你也不要学中国文化的等级制度啊，牧师啊，什么这个神学家呀，什么神学，没有这些，没有。所以只有托付的不同，没有地位的不同。可能神给一些人有讲道的恩赐啊，他就去讲道了；有些人有教导的恩赐，他就去神学院去当老师啊，对不对？当教师，这个没有什么。哎，牧师就哎呀，就觉得会讲神的道，就觉得哎呀，就比其他人，就比执事高吗？就比长老高？那不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托付的不同。所以，我们从每一间教会当中看到了很多人之所以能为那间教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服事，也更看见真理在他身上的那种美好的力量，那种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也不会嫉妒任何人，我们也不会去因羡慕而做错任何事。我们的自信是来自于神创造我们生命的那个本身的价值和神呼召的那种托付。所以我们今天委身教会，在教会中学习神的话的目的，成就神的旨意，改变自己，很简单。因此真理的注释这一句话的意义很重大，不是说用圣经讲神的道啊，你才纯正。哎，我你看我讲神的道，回来问我妻子，一问我孩子，哇，这个家伙在家里啊，什么好的都好吃的让他享尽了，然后什么东西都他享，到最后他跑那讲台上呱呱叫，哎，讲的纯正啊，我讲的纯正啊。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信徒也是一样，你们也不要光说我听纯正的道，但是神和天使在观看你们表明神的道，明白吗？每一个信徒不是光今天给世人看，也不是给教会的牧者长老执事们看，神在观看你们，在看你们的行动的纯正啊。所以圣经里面还记得主耶稣在当时的时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所教导你们的要遵守，他们什么，他们的什么，也不要效法。神没有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当时，他说教导你们要遵守，但是他们的什么行为。所以你看这里面的区分哈，因此用赞美诗来敬拜，用真理去讲道啊，用这个在神学院里啊什么一个纯正，这些都不是唯一的标准。还有就是要想在这一个信仰的历程当中做一个完全的人，一定是领受真理，这是当然，这是输入，输出是什么？行神的道。输一个进一个出，这是生命的什么循环。感谢主，愿神来帮助我们，用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来考验一下自己吧，来验证一下自己吧，确定一下你信的是真理还是普通的什么道理啊？你信的是真理还是什么普通的道理，或者是一些比较高尚的理论哲学，去试验一下吧。我们知道教会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都非常的重要，他神会使我们懂得如何做人，怎样面对人与人的交往，更懂得好好的敬拜服侍神。因此我们要大大的感谢神，因为基督的教会对于我们众人有极大的恩典。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在教会的这个信息里，我们每一个人去更多的去寻索啊，去追求，愿上帝赐福我们。好，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奇妙难测的。我在这里期盼着主啊，凡合乎你心意的话语，愿你的儿女们都能来领受，并且借着圣灵在心中主啊扎下根基，日后能成为主啊成长的要素，也就是让这样的话语能成为种子在心中被埋下。如果是出于人的话语，我相信你圣灵的能力，你就止息忘掉它。主啊，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我们感谢你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成为人的样式， 主啊曾经来过我们中间，所以今天我们虽然看不见你，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深深的感悟，我们也更知道三位一体的神住在我们的生命里，他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我们是可以交流的，我们是可以借着上帝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工作来领受神你对我们的带领。所以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分享，也求你扶助弟兄姐妹们，如果有软弱的，有在疑惑当中的，有在挣扎当中的，你就救拔他们，如果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你就卸去他们的力量，如果他们是靠着自己的聪明，你就光照他们，你使他们知道上帝的作为是奇妙的，让他们用你的方式来认识你，让他们以你的方式来寻求你吧。所以父啊，真的生命的宝贵，生命真是在上帝的里面，如果不能赋予属灵的价值，那么这段时光就浪费掉了，这段生命的历程就可以成为可惜的岁月。所以帮助我们众肢体们，纪念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对今天教会的这样的服侍和付的代价，也求你扶助这个肢体们和同工们未来在教会的建造上面能更加确定清楚你的带领，不徘徊不迷茫，更不抓懈怠。谢谢主，也愿主啊你的慈爱和恩典在这间教会当中，主啊一直的跟随伴随着弟兄姐妹们。谢谢主，除去撒旦仇敌的拦阻，主啊愿你的圣灵在这里面的工作能成为荣耀你的工作，也愿人心向你敞开的时候，主啊人心大有顺服和喜乐。哈利路亚，我们这样的分享啊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谢谢。